好，所以关于刚才诗篇二十四篇荣耀君王的诗篇，有没有什么的问题跟分享？特别是这三篇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是一个三角的组合啊，是三 triangle, triad poetry， 我叫 triad song，triad songs 啊，这三篇。啊，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啊，三个不同的主题：十架的诗篇、救主的诗篇、牧人的诗篇，然后君王的诗篇。所以当我们面对诗篇二十四篇，让我们都能够向老约翰的祷告来盼望这位荣耀的王早日降临啊！让我们放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找到我们用来读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让我们常常用这样的祷告，看到我们荣耀的王，他要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在地上，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进入这个城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做王，而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做王。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族类，我们是要预备成为守节心清的人，诚义诚圣的人，爱神寻求神面的人。然后刚才在诗篇二十四篇 24 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更讲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爱神，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神在他子民的身上有两方面的主权，第一是创造的主权，第二救赎的主权。我们是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所买赎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到神在我们的身上有双重的统赎权，创造的主权跟救赎的主权，所以我们更应该成为他的族类，来预备自己，让荣耀的王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管我们，在我们里面做王。唯有当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王，我们将来才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与他同王。你今天不让神来掌管你，将来你也没有办法与耶稣基督一同掌管这个 万有跟宇宙。好，其实啊，诗篇二十四篇的重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跟分享？所以我想诗篇二十四篇最大最大对我们现在的帮助，就是让我们心里面常常真的是看到什么荣耀的王，荣耀的王在你心里面。特别当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不要太过高举黑暗，太过高举撒旦的权势或是鬼父等等的这些的忧虑啊，我会不会有邪灵在我身上啊，控制我这个控制我那个，让我们看到荣耀的王在我里面，让我们抬起头来更多的仰望他，用灵里的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荣耀的王，荣耀的王在我们里面，那么的 majesty， 那么的荣耀。很多时候当我想到荣耀的王，我的主住在我里面，我真的觉得怎么配，怎么配，我是谁呢，怎么配？今天总统来到你家里都觉得不配，对不对？何况是荣耀的王住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真的是预备，让我们真的圣洁。一个客人到你家，你都会先打扫一下嘛，对不对？都做一下门面嘛。何况荣耀的王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要与我们一同坐席，更让我们真的是口洁心清，让我们诚意来预备荣耀的王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这诗篇二十四篇是个非常宝贵、非常实用、关乎我们得胜成圣很重要的一个诗篇。好，我们一同翻到诗篇二十七篇，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叛跌扑倒，虽有军兵暗影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说的是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们再读后面两节是三十四。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好，那我们有没有同学知道诗篇二十七篇的一些背景？在什么情况大卫写出这篇诗？是一个腓力示巴啊背叛之后，大卫返到耶路撒冷写下这篇诗篇的。那这篇诗篇我给他的题目是信心与信心荣耀的寻求。所以这篇诗篇其实重点在信心，是一个信心的诗篇。那你特别发现在这篇诗篇里面有许多信心的宣告， Proclamation of faith。 今天我们面对危险、困难、攻击、软弱、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大卫这种的信心的宣告。就好像刚才有姐妹说，她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种宣告很重要。那我们试试看，从这段圣经里面能不能找到大卫许多信心的宣告。第一，在第一节提到什么？我什么都不怕，看到吗？我还怕谁呢？这是信心的宣告，我不怕。第二句话他怎么说？我还惧谁呢？这是二行体的写法，两句的意义是相同的，意思是说我什么都不怕啊，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保障，是我的拯救，是我的亮光。第三他怎么宣告？第二节，这些仇敌，这些作恶的，他们会怎么样？扑倒，他们叛跌扑倒。第三节他怎么宣告？耶，虽然有军兵安营攻击我，这个安营其实指的是整个营的军队来了，很多的军队来攻击他，我的心不害怕。他宣告我心不害怕，宣告面对这些刀兵的攻击， 我必仍旧安稳。这是信心的宣告。第五节，他怎么宣告？在这一切的患难当中，怎么样？神必暗暗的保守我，而且要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这是信心的宣告。第六节，他怎么宣告？高过四面的仇敌，而且要在神的帐幕当中要献上感谢为祭，欢然献祭。他用信心就宣告这样的得胜，这样的献祭。第九节翻到后面，他宣告什么？神怎么样？正面的，你向来是帮助我的，你是救我的神，这是信心的宣告。神啊，你向来是帮助我的。第十节，耶和华必收留我。十一节，他怎么宣告？神怎么样？引导我走平坦的路，神要为我开路，在旷野要开道路，沙漠要开江河。十三节，他怎么宣告？宣告在活人之地必怎么样？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他不会上当的。十四节，当怎么样？壮胆坚固你的心 ，with boldness, with guts, 壮胆，啊，不要害怕。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壮胆，我们没有坚固我们的心，而且我们要等候耶和华，相信神必定要彰显他的作为，等候他，带着盼望的来等候他。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真的是有信心，而且在信心里面做出各方面得胜的宣告，信心的宣告。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大卫他对神信心的认识，他认识神是什么？第一，亮光，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这个亮光代表什么？我们早上有同学讲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啊，神是我们生命的光，究竟亮光代表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隐喻，啊，这是个 metaphor。啊，在光中我们就能够找到方向，能够找到我们的道路，就不会跌倒，就不在黑暗里面，不在罪恶里面，这是神的光。而这个亮光在圣经里面常常是预表神的拯救，所以你发现在这个二行诗的结构里面，我们也可以推论出它的意义。耶和华是我的亮光，第二句是什么？是我的拯救，看到吗？亮光常常预表一种拯救，神的拯救，神的帮助，神的救赎。这是大卫对耶和华的认识。第二，是我的生命的保障，他会保护我们，也成为我的力量，是神用他的力量跟大能来托住我们，不是我们自有力量，乃是他的能力。这个指头是很脆弱的，你用力敲它，它会破的。但假如这个指头放在这个桌子上面，你怎么用力敲它，它会不会破？因为这个桌子成为他的力量，承受外面的攻击。假如我们倚靠神，靠在神的身上，在他的里面来保守我们，多大的力量都是神来承担，多大的攻击神都会来对抗。他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可以看两处旧约的圣经关于耶和华的光。好，我们先看以赛亚书六十章。六十章第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神的荣耀，神的荣光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兴起发光。他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爱子的国度，也让我们能够传扬这个真光。第二处，我们看弥迦书。弥迦书第七章第八节，第七章第八节。好，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他要带领我出黑暗，他要给我希望，他要给我力量，他要给我引导，因为耶和华做我的光。那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我们就会想到在中国教会一位神的忠心的仆人，他曾经用这句话不断的勉励自己，是谁？这个见证知道吗？王明道先生。他虽然曾经跌倒，他虽然曾经在不断的这种昼夜的审问当中，疲劳轰炸当中，他否认了主，被放出来了，但当他在苏醒的时候，他知道他错了，他的收回他对主的否认，再一次的回到监牢里面。那这句话成为他很大的提醒跟鼓励，我虽然跌倒了却要起来。对，我们基督徒都会有跌倒的时候，连彼得都有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连大卫也有犯奸淫杀人的时候，都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经过那个死荫幽谷，不要一直坐在那个罪恶黑暗的里面，让我们起来。当我们愿意起来的时候，耶和华必做我们的光，来引导我们，来安慰我们，来扶持我们。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不是只是一批的圣徒，不会犯罪，好像高高在上去论断别人，指责别人的圣徒，不是。我们是一批蒙恩的圣徒，不要忘了蒙恩两个字。对，我们是圣徒，但是我们是蒙恩的，我们都曾经有跌倒过的，但是蒙了神的恩典跟赦免，我虽然跌倒却起来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特点。所以当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姊妹软弱跌倒，我们不是用一个好像很公义、很论断、很瞧不起的眼光来批评他们，来论断他们，因为我们也曾经软弱过，我们也跌倒过，我们来是用温柔的爱心要把它挽回过来，让它成为一个蒙恩的什么圣徒，也能够经历神的赦免，经历教会的赦免，弟兄姊妹的赦免，把它挽回过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拯救。我们在黑暗当中，他的光临到我们，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那第三方面，我们再看诗篇27篇，描写大卫他的信心对神荣耀的寻求。第一，在第四节，他寻求什么？他不是寻求很多的事，他说有一件事， one thing， 他的心常常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他要向神寻求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专注在很多的事情，跟神求很多的事情，对，我们有很多的需要，但是在这一切的需要，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耶稣曾经跟马大说，有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个最好的，不要忘记。就像玛利亚能够安静在主的脚前，听主的道。同样的，大卫 他专注的寻求一件事是什么？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哇，这句话真的是可以放在玛利亚的身上，描写玛利亚所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就是完全专注在耶稣的身上，在那边仰望耶稣，在那边聆听耶稣，瞻仰他的荣美，在那边求问，向他祷告，解释玛利亚上好的福分，也是大卫在这里说要寻求的这个上好的福分，能够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来亲近神，仰望神，能够在灵里的眼睛看见瞻仰到神的荣美。这个寻求他在第八节再次的强调，我们一同来读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他要寻求主的面，而且人要寻求 seek after， 不断的渴慕追求，能够进入这样的经历。所以让我们被提醒，我们需要不断不住的祷告寻求，直到我们真的是诚心在我们心里面显现才是好的。当我们真的花时间来等候祷告寻求，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当你真的是整个人安静专注仰望耶稣，你会经历到耶稣如同明亮的晨星会显现在你心里面，你能够经历彼得所说的因信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很感谢神，今天下午练试之后2:45邵陈欢之师母会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要带领有渴慕追求的弟兄姊妹透过祷告等候进入这个荣耀与基督内住的经历啊。所以假如弟兄姊妹觉得好像这种的经历感觉不到，也没有什么这种的经历，那邵师母会帮助我们如何在祷告等候当中呢，让你真的是摸到神，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主跟他的同在是那么浓，那么的真实，浓到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撞到耶稣这样，真的是这样的。你不信，你今天下午留在这边2:45，他这个满有耶稣基督恩高爱同在的一位侍女，他真的是爱慕耶稣，仰望耶稣，也享受耶稣啊。所以很感谢神，很多的传道人从他的生命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啊。好，这是大卫他要瞻仰神的荣美，英文翻译 Behold the beauty of the Lord， 让我们真的在灵里面真的能够 beholding， 能够瞻仰到看到神慈爱的荣美，圣洁的荣美，全能的荣美，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经历他的荣美。我们看两处的诗篇，90篇，17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如何被神所建立？我们先要经历神的荣美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能够经历敞着脸得以看到主的荣光，如同从镜子反照，荣上加荣，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我们真的跟主的关系亲密到个地步，能够反照他的荣美，如同摩西 与神面对面，他的脸皮能够发光，反照神的荣美，反照神生命的荣美，充满神的恩典、慈爱、圣洁、公义跟智慧。当我们真的能够反照神的荣美，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我们手所做的功才会被建立。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次序弄错。假如你只是追求工作侍奉，而不追求跟主的亲近，让他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做的功真的是像在沙土里面建造房子。当我们的生命一垮的话，所有的施工完全都没有了。第二段的圣经我们翻到诗篇96篇，96篇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这个尊严、这个尊荣、这个威严、这个能力、这个华美，其实都是描写在神的身上，在他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瞻仰到他尊荣的荣美、威严的荣美、能力的荣美、他的华美。我们的神是一个荣耀荣美的神， A glorious and beautiful God， 他比万有都美。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因信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这个荣光、这个荣美的大喜乐。所以两年多之前，我们神宣办了一个实习教会，这个名字叫什么？荣美教会。我们要活出神的荣美。那第四方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大卫的，他所寻求的是寻求主的面。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05篇第四节，105篇第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寻求耶和华的能力、他的恩赐、他的祝福，却没有寻求他自己，寻求他的面，能够对主有爱慕，寻求与主面对面的密切灵交，享受神，以神为乐。让我们真的今天爱神、爱慕神，超过一切的祝福、恩赐跟能力，真的是爱他胜过一切，寻求他的面，单单的爱他自己，能够爱慕神。所以在我们湾区有一个教会叫慕主锡安堂，这个名字实在开真的很好。我们要爱慕主，也是我们生命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寻求他的面，爱他，爱慕他。好，关于诗篇27篇有没有什么的分享或者问题？所以在诗篇27篇看到信心的重要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信心，我们信仰最宝贵的那个的看见跟渴慕跟追求是什么？就是只有一件事，就是寻求他的面，瞻仰神的荣美。我们真的愿意常常的在灵里面遇见我们的主，在灵里面很安息的享受他的同在，住在他的里面，享受主同在一切的丰富，如同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享受这个房子一切的丰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确确实实的在神的里面，不是神所赐的恩赐、祝福或者能力。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诗篇二十七篇？
县长，他那个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他这边写"我父母离弃我"，他那个父母在原文是指亲生父母吗？还是他是一个比喻？还是他为什么突然会讲这样？大卫的父母都离弃他了吗？还是比喻？还是真的是？
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比喻，连我最知亲的人，其实他在信里面，假如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也是之前刚刚他的儿子阿撒龙都要追杀他，可能他不好意思讲的那么浅白，说我的儿子，就讲我最亲的人像我父母啊，其实可能他心里面想到他的儿子那么亲的人都要离弃他，甚至要追杀他，很可能是一个比喻，就是描写至亲的人都离弃他。而当然从整个背景，可能他是暗喻这个至亲的人是他儿子。
那个杨恩典是被弃的婴孩，结果被牧师收留。
对对，很奇妙。对，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好，我们现在要进到诗篇四十二篇，非常荣耀的一篇诗篇，也可以说继续二十七篇对神的这种追求跟爱慕。我们翻到诗篇四十二篇，这篇诗篇不是很长，我们一口气很快的把它读完，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爽，用欢呼称他等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最想节的是，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你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前面诗篇我们了解那个背景啊，就是当他要逃亚撒龙的追杀的时候所写下来的。那么整个的背景可以翻到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啊，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这个背景了。那这篇诗篇呢，跟下面一篇四十三篇呢，被称为姐妹的诗篇，也可以说四十三篇是连续着四十二篇的。这里发现那个结构句子，像四十三篇的第五节是一模一样的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所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么在四十二篇一开始就宣告大卫他切慕所爱慕的对象是什么？是谁？是神。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切慕的、所爱慕的对象是什么？让我们一同翻到诗篇七十三篇，我们是否能够像大卫这样来宣告？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我们一同来宣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第一句比较容易，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表示说只信靠独一耶和华的真神，没有信靠别的神。但是第二句就很难了，当我们的眼睛回到地上来看地上的话，我们是否能说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只有单单的爱慕神，单单的切慕神，如同大卫在这里所切慕的、所爱慕的是神自己。那么大卫他在什么的光景之下表示这种的切慕？这种切慕的情况是如何？他怎么描写？他说如鹿切慕溪水，好像鹿切慕溪水。这个鹿在烈日的暴晒下奔跑，甚至在猎人的追赶之下，因着奔跑大量的缺水，非常迫切的要得着水的补充。假如他得不到的话，他都可能会倒下来，会晕倒。所以用这个鹿的奔跑需要水的比喻来描写大卫如何在逼迫苦难当中，他加倍的切慕神，可想神，要朝见神，要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帮助、神的喜乐、神的力量。所以要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加倍的真的如鹿来切慕神，来渴慕神。那他所刻想渴慕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在第二节他怎么描写？是什么？永生的神， Living God。 什么叫永生的神？永生的神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个 Living God， 是一个在永恒里面就不断存在的神。他是那位永恒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他是那位 Living God， 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他是又真又活的，他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饥渴，在生活实际当中，在困难当中能够笑脸的帮助我们的神。因为他是 Living God， 是位活神，是真真实实活生生随伴着我们、带领着我们、随时可以帮助向我们彰显的神。所以解释大卫曾经所经历的这位神，说这样一位宝贝的神更是他在苦难当中所需要的，这个 Living God。 而在他被逼迫、被他儿子追杀的过程当中，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他最大的痛苦在第三节跟第十节，他讲了两次。他怎么描写？啊，对，他最大的痛苦是，解释不幸的人，他们对他的讥笑跟挑战，你的神在哪里啊？解释他最大的痛苦，好像他失去了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恩宠、神的 favor。 而这个最大的痛苦也是约伯他失去了一切之后他心里最大的痛苦，记得吗？我们读约伯记，他最大的痛苦还不是失去了他的财产、他的儿女，他最大的痛苦就是问神啊，你在哪里？ 好像失去了神的同在，他一直要把神找出来跟神理论，神的理在哪里。所以我想我们在许多的软弱痛苦当中，我们最大的一个难处，常常我们会问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不帮助我？我想今天很多不信主的世人，他们最大的困惑也是因着这个问题，神啊，你在哪里？他看到这些的罪恶，这些的败坏，甚至犹太人他们也曾经被绊倒，当他们在德国差不多6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他们会问神啊，你在哪里？今天在犹太人当中有一批是不信神的，不信耶和华的，因为他们被绊倒，神啊，你在哪里？怎么会让我们的民族遭受那么大的痛苦？所以这是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常会问神啊，你在哪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在困难当中有大卫的经历，有约伯的经历。约伯以前风闻有神，现在他亲眼看见神，他朝见神，他听见神的声音。这也是大卫要突破他困难困境的一个的渴慕跟追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就心满意足了。就像一个孩子在个人的黑暗软弱害怕当中，父亲的手临到他了，他被父亲抱住，父亲向他出现，他一切的害怕一切的问题就没有了。我们今天需要遇见神，朝见神。然后我们注意看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来看看大卫他的心情的痛苦是痛苦到什么的地步。你发现在这里有三方面的描写，第一，他描写他的心怎么样，极其悲伤。英文圣经翻译 I pour out my soul in me， 其实在原文的描写是指到他的心被悲伤所充满，充满到一个地步，甚至满出来了，情绪没有办法控制。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真的，他有时候被悲伤和愤怒充满那个地步，他失控啊，可能是在那边大吵大闹大哭，甚至骂人，各样的情绪的失控的表现。大卫就是伤痛到这种地步，他完全失控。第二，他描写他的心忧闷。忧闷这个字在原文学 shahar 是 downcast， 也可以说 downpressed depressed， 用我们现在的名词就是他 depression， 他忧郁。忧郁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一个忧郁的人，他可以忧郁到个地步他不想活啊，他把自己完全关起来的。可以，大卫落到这种一个软弱的境界 depressed。 第三，他描写他什么，烦躁。烦躁这个字是 hamar， 那这个字呢可以用几方面的描写。第一，可以描写是 rolling like waves， 好像他的内心像这个海浪在他里面翻腾不安，这是烦躁。第二，也可以描写 groaning like a dog， 好像一个狗在那边乱叫，这种烦躁在那乱叫骂人。第三，也是可以描写是 murmuring in discouragement， 他失望那个地步呢，在那边发怨言，唠唠叨叨 murmuring。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有，对不对？然后第四个描写跟定义是 turbulent like a storm， 他的里面好像暴风间来翻动，没有办法能够安稳下来的。哇，你看大卫真的落到这样可怜的地步，像个疯癫的人，像一个忧郁症 癫狂的人，很可怕，他真的逼到像疯狗一样在那边呱呱叫，很可怕的。那落到这样的光景，按照我们现代的医学，是不是没得救了，要锁在精神病院的了，对不对？我们常常都是依靠这些 psychiatrist， 其实越医越糟糕。但是我们看大卫走出他心灵的死因幽谷，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被人绑起来，他怎么走出来的？我们看这段诗篇有很好的描写他如何走出他心灵的忧郁。第一，他切慕神，渴慕神，他知道他很软弱，他真的是不能活下去，就像那个鹿一样，没有拿到水，他走不下去，他要死了，他要渴死，他要累死，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抓住神，切慕神，渴想神，要朝见神，这是我们在困难当中，一切的软弱当中唯一的出路。他找对了路，找对了方法，不是去找医生，他找神。第二，他愿意面对跟承认他心里面的难处。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不愿意承认，连牧师来探访他，他也是躲躲闪闪，不愿意讲，那就很难。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你愿意承认你的病，他愿意承认他里面的悲伤，他的忧闷，他的烦躁，而且他不单单去面对他的病，他的问题，而且他愿意承认，而且去命令这些的病，这些的悲伤，这些的忧闷烦躁要离开他，他命令自己要应当仰望神，看见神的笑脸跟帮助。所以在内在意识的祷告当中，对这种忧闷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让圣灵能够让他看到耶稣基督的笑脸来帮助他，耶稣基督是好牧人抱着他，让这些荣耀的意象充满在他心里面，他才能够走出他心灵的死因幽谷。求神来光照他，让他看见神的笑脸，神的同在。看看耶稣在你这样一个困难当中，在你这样一个受伤过去的 光景当中，耶稣如何与你同在，耶稣如何来帮助你。第三，他在那么困难的当中，他还是坚定的，我要称赞他，这是夜间的歌唱， Singing in the darkness， 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来赞美神。如同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在捆锁黑夜的当中，他们能够唱诗赞美神，就经历神的能力，神的帮助，让我们能够黑夜歌唱来赞美，很不容易。第四，在第六节说他要纪念神，纪念神过去在他生命中许多的恩典跟祝福，纪念神的信实跟慈爱。第五，在第七节，深渊就与深渊响应，让我们回到我们灵里的深处，在灵里的深处与神灵交共鸣，能够与神响应。不是很多外面的活动，很多时候这种的意志跟恢复不是透过很多的聚会，是需要我们真的完全安静在神的面前，进到我们心灵的深处，深渊与深渊响应，能够遇见神，与神灵交。就好像以利亚在旷野，在山上很安静的当中，神向他说话。第六，宣告神是我脸上的光荣。很多时候忧郁的人，痛苦的人，他的自我形象是很低很低的，让他看到神是我脸上的光荣，你脸上有光的，是神的荣光，你不再羞愧，你不再垂头丧气，你抬起头来，因为神成为我脸上的光荣。所以我们可以回去看罗马书第八章， 谁能够控告我们呢？谁能定我们的罪呢？神成为我们的拯救，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更为我们代求，让我们想到神丰富的恩典，耶稣基督的荣耀、公义、圣洁归在我们的身上，他成为我们脸上的光荣，我们更是会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能够反照他的荣光。所以其实在诗篇42篇让我们看到六个的原则，如何让我们可以走出忧郁的死因幽谷，也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如何走出他们的忧郁的死因幽谷。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过了几分钟。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请。